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9号22点，巴黎时间9月1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瑞典议会选举极右翼得票率大升，中左翼联盟领先。朝鲜举行盛大国庆游行，特朗普称赞没有弹道导弹的游行。金永南致辞强调朝鲜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习近平指愿与金正恩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俄罗斯80城市爆发示威反对退休改革，数百人被捕。普京将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朝鲜议题。马云是否辞职引起德国媒体广泛关注。万古气候会议闭幕，未能完成巴黎协定细则草案。埃及判75名示威者死刑，联合国人权高官呼吁翻案。北海道又发生无极地震。希腊总理宣布将制定减税日程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瑞典周日举行议会选举投票，法新社援引初步结果显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仍然是最大的政党，中左翼联盟略微领先于反对派联盟，而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有望成为第二大党。法新社综合两家出口民调显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在 25.4% 到 26.2% 之间，创造一个世纪以来该党最低的记录，而持反移民和反欧盟主张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得票率在 17.8%， 极有可能成为瑞典的第二大党，而保守派则是获得了 17.78% 的选票，大大低于2014年议会选举获得的 23% 的选票。据路透社报道，反对派由温和联合党、中央党和自由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所组成的中右翼阵营获得了 40.1% 的选票，略低于由社会民主党、环境党还有左翼党所组成的中左翼阵营的 40.6%。 所有的出口民调都显示极右翼民主党势力大增，比上一次立法选举得票多出了7个百分点。由于中左翼和中右翼两大阵营的得票率十分接近，都没有获得绝对多数，根据瑞典的法律，在议会选举当中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将成为执政党。两大阵营在选前都表示说不会与极右翼合作，使未来新政府的组成陷入了困境。朝鲜周日举行盛大的国庆游行，特朗普发推称赞这一没有弹道导弹的游行，但是仅仅在几个月之前，特朗普的另一篇推文差点引发了美朝战争。因调查水门事件出名的《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刚刚披露，特朗普当时正准备要发推，那一推文的内容使整个五角大楼处于极为惊慌的状态，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周日 CBS 播出的对鲍勃·伍德沃德的采访中，作者披露，这段推文最终没有发出去。特朗普在推文中下令，要求驻韩美军28,500军人的家属全部撤回美国。伍德沃德解释，这一措施将会立即被平壤判定美军攻击朝鲜迫近的信号。水门事件记者伍德沃德在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中，作者在书中描写的白宫内杠不断，里面的工作文化如此之毒且反复无常，以至于特朗普总统的许多高级顾问和内阁成员们养成了绕开他们的上司工作的习惯。在特朗普的合作者眼中，这个上司显得既不稳定又无知。伍德沃德说，在这一刻，美国国防部非常恐慌，他们在想，我的上帝，根据我们拥有的可靠信息，朝鲜会立刻判定这是美军即将发起攻击他们的信号。在预计与周二出版的书中，以揭露水门事件闻名的记者伍德沃德描述，特朗普脑中一直被一个念头缠绕，就是让驻韩美军撤回美国。他在一场会上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含在那里，让他们全部返回美国。他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这样向特朗普解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纽约时报日前发表白宫高官一篇匿名文章，我参与了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抵抗。作者在文中描述特朗普总统的领导风格是冲动、鲁莽、对抗、小气和低效，往往心血来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特朗普任命的人士都誓言要竭尽所能，在阻止他受到更多误导冲动的同时，维护我们的民主体制，直至特朗普下台。 文章发表后在美国引发争议，也在白宫引发了谁是内鬼的骚动。
朝鲜周日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庆祝建国70周年。阅兵仪式上没有展示射程足以威胁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金永南致开幕词的时候也没有提及核计划，而是强调国家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习近平向金正恩致电祝贺朝鲜建国70周年。法新社注意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并没有发表谈话，他与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身份出席活动的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一同在主席台上观看阅兵的仪式。金正恩拉起栗战书的手向民众致意。据中国媒体报道，栗战书随后与金正恩会面，并且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笔信，信中强调要发展中朝关系。金正恩则表示朝鲜坚持朝美首脑会谈的共识，并且已经采取了措施，希望美方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习近平向金正恩致贺电祝贺朝鲜建国70周年。习近平说，中朝两国是友好的邻邦，维护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法新社强调，北京仍然是朝鲜强大的保护国和贸易伙伴。由于朝鲜发展核武，朝中关系一度低落，而今年以来两国的关系则是明显的升温。虽然习近平未能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典，最后一次中国元首访朝是2005年胡锦涛访问平壤，但是法新社援引专家奥卡罗表示说，朝鲜似乎在寻求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金永南在致开幕词的时候没有提及核计划，而是强调国家要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瓦纳尼支持者周日在全国举行示威，反对退休改革。法新社消息，有数百人被逮捕。而俄罗斯周日举行地方选举，包括莫斯科市长的选举，抗议活动对当局构成了挑战。警方周日共逮捕839人，大部分是在圣彼得堡。反对退休年龄改革的示威遍及全国，大部分遭到当局的禁止。示威是在反对派领导人瓦纳尼召开下举行的，而瓦纳尼原计划周日参加莫斯科的示威，但是法院上个月判他违反游行集会法，则是判入狱30天。瓦纳尼指责法院判他入狱是为了破坏周日的抗议活动。他虽然缺席，但是支持者在80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首都莫斯科至少2000示威者聚集在市中心广场，示威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示威者高喊普京是盗贼等口号，而在圣彼得堡约1000人上街游行。俄罗斯议会正在讨论退休年龄改革计划，导致总统普京的支持度下滑15个百分点。退休改革成为自2005年取消苏联时期福利引发全国退休人员抗议之后最不受欢迎的政府措施。俄罗斯政府计划把男性的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的退休年龄则由55岁提高到60岁。俄罗斯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周二将在滨海边疆弗拉迪奥斯沃克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与日中韩领导人举行一系列的磋商，主要的议题将围绕朝鲜核问题进行。法新社消息，习近平将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俄罗斯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将在9月11号到13号举行，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以及韩国总理李洛渊将应邀出席。法新社称，论坛将在预计在韩朝第三次峰会前一周举行。普京并且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论坛，但是金正恩因日程安排紧凑而不能出席。金正恩表示将派代表团出席论坛。普京周今晚上将首先会晤日本首相安倍，除了讨论朝鲜议题之外，加强俄罗斯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也是双方讨论的议题，而普京与习近平则在周二举行了会晤。马云是否辞职引起德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请听淡蓝发自柏林的报道。
马云是否辞职引起了德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多份媒体对马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给予高度评价。民进周刊写道，这位网络巨人是最不寻常的企业家之一，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的一张友好面孔。马云从一开始就富有魅力且外向， 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品德，如勤奋和执着，但同时又带有自我嘲讽，或者可以说是小丑般的特征。在充满传奇的阿里巴巴年会上，他就曾把自己打扮成迈克·杰克逊登场。《经理》杂志难以相信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会退休，该刊也对马云表示高度赞扬，称马云是中国年轻一代的榜样。他显得不合群，但凭着勤奋和执着，在共产党的天下走向了富裕。中国专家认为，他给中国带来的革命比某些共产党的决定还要大。法兰克福汇报称，马云很可能是全球最著名中国人，比习近平还要有名。该报认为，马云是否辞职的混沌状态可能与北京领导层不同意马云辞职有关。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像习近平一样又让共产党对国家施予更强大的监控。在共产党的直接命令下，海航集团看样子将失去德意志银行大股东的地位。从前曾成就了阿里巴巴的崛起的实验自由，现在也没有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希腊总理宣布将制定减税日程表，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贷款谅解备忘录签署一个月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9月8号周六在塞萨洛尼基国际展览会上宣布将着手减税，并制定了日程表。齐普拉斯总理认为他成功完成了工作任务。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塞萨洛尼基的报道，面对一批完全同意其理由的公众，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依照传统做法，在国际展览会上介绍了他的经济方案。当最后一个援助方案在八月结束时，他曾做出如下宣布：在2015年八月的艰难协议三年后，这是第一次，我想绝对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们曾做出一些好的决定。我们曾是对的。在实施紧缩措施八年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断言，轮到希腊人民将可能可以感受到走出援助方案的实际效果。齐普拉斯说，我们可能即刻做出决定，弥补备忘录所造成的不公，返还受益者那些被非法截留的款项，减少房地产税，降低独立工作者的分摊金，并为近30万个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还认为，为了达到预算目标，2019年无需回应债权方要求，而在退休领域做出新的节流措施。但这种解释还需得到欧盟委员会在提交2019年预算时的通过。
日本北海道在六日发生了6.7级强震之后，陆续又有一震，在周日晚又观测到规模5级的地震，所幸没有引起海啸。据日本媒体报道说，在周日晚10时55分左右，在北海道石首地方又观测到了5级地震。联合国气候对话会议日前在曼谷闭幕之前，联合国官员表示，在12月召开波兰高峰会议之前，这次会议在草拟落实2015年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方面有所进展，但是尚未完成准备工作。巴黎协定由近200个国家签订，定于2020年实施。组织会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执行长艾斯皮诺在曼谷记者会上表示，会议颇有进展，但是不能松懈，必须持续加速对话。联合国人权高专巴舍莱在周日表示，埃及法院在一起不公平审判当中做出大规模的死刑判决，他敦促层级较高的上诉法院予以推翻。他还批评埃及的法律赋予高级安全部队官员的豁免权。埃及法院在周六判处涉及2013年静坐示威活动的75人死刑，其中包括知名的伊斯兰领袖在内。这场示威在安全部队介入造成数以百计示威者死亡之后落幕。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浪子回头金不换，朝鲜国庆游行行列中少了弹道导弹，大家恭喜美国总统特朗普，谢谢金委员长，称赞此举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中方也十分满意。当金正恩频频举起利益战术的手在管理台同庆，北京因习近平未能轻去平壤的最后一点疑云一扫而空。特朗普从这一动作中看到了特金会的成功正在具体化，那些指他太轻信金正恩的批评应该没有了市场。金正恩不但日前向他传话，在他任期届满前实现无核化，而且在例行不能少了展示核武项目的重大场合没有展示弹道导弹。习近平后悔没有亲临朝鲜国庆阅兵或未可知，究竟习近平去不去平壤，北京一直忧郁未定。观察家们差不多有一个相近的分析，习近平担心去了平壤阅兵，在阅兵行列中出现核武，让北京的劝告成为空谈，反而更加严重影响贸易战中风雨飘摇的美中关系。为了消弭习近平为亲往可能造成的猜疑，北京做足了工作，发出的信号有三，让栗战书参加庆祝。栗战书是习近平的亲信，平壤一清二楚。在北京这边，另外一位亲信，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参加了朝鲜国庆的庆祝活动。朝鲜方面似乎最后理解了北京的难处，对北京的用心也十分赞赏，并付诸于实际的动作。首先，金正恩的最可信的妹妹金宇镇前往机场迎接栗战书，可见重视的程度。然后是金正恩热情洋溢的会见，再然后就是阅兵式上出现的金栗共举的场面。被金正恩上台后冷落整整五年已经成为过去，与这两年例行公事般勉强发出的祝贺公文不同，习近平这次祝贺金正恩称坚定不移维护巩固发展双边关系。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随即配合，强调不到三个月时间三次习金会，称栗战书代表习近平访朝，充分体现对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有利于不断巩固发展中朝传统友谊。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重提两国的血盟关系，这几年两国冷冻的那段历史忘了？该报称这说明中朝历经考验后变得更加成熟，还很得意地宣告美韩日以为中朝关系只与核危机相关，不知中朝关系还有独立于朝核问题的价值，比如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其实实质性的朝鲜什么也没做，北京的诸多表述，特朗普的赞扬，不过是朝鲜现在所做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坏，没有想象的那样会展示弹道导弹。金正恩从此真的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恐怕华盛顿与北京谁都没有把握。国庆庆祝活动再次显示了金正恩主导的对外开盟战略的娴熟和成功。在对待北京的问题上，虽然习近平未能亲往，但金正恩理解北京在中美贸易战焦灼的情况下避免了不可测细节的发生，以免火上浇油的心态。金正恩最明白的是，如果在这场巨大检阅中展示弹道导弹，一切都会变味儿。中方仍然可以容忍，至少可以为自己开脱，习近平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没有前往，而美国注定会认为这是一个公然的挑衅。金正恩目前丝毫都不愿意惹翻特朗普，他知道特朗普期待于他的是什么，他也知道在美国领导人中从未有过，恐怕再也很难遇到像特朗普这样给他提供机会直接与朝鲜领导人对话的美国总统了。因此没有展示弹道导弹应该是向美国示好。事实上，让金正恩放弃被其视为朝鲜的安全保障的核武计划是极其困难的，但是金正恩知道假若一夜回到几个月前的形势会对朝鲜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起码是朝鲜重新闭关锁国，最糟糕可能面临美国的一场军事打击。 特勤会后，数周朝美谈判毫无进展，金正恩反反复复。就在蓬皮奥几日前最后一次前往平壤计划临到跟前被迫取消，美朝差点再次陷入危机的时候，金正恩又一次抓住韩国总统文在寅伸过的手，向美国传话，履行承诺。每当金正恩说几句漂亮话，展示一点小姿态，便会赢得一些称赞，因为他那么一个铁腕的独裁者能做这些好像已经极不容易。特朗普感到无核化可以期待，北京或许觉得还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可靠，但这些都是表象，也很脆弱。只有去核化承诺按照不可逆、可核查、完全彻底拆毁的路子做下去，世人才可真正放心。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欧利维耶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的大西洋网站周六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刊登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最终可能只是空想。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法国经济学者、巴黎高等商业学院的教授米歇尔·罗密先生。文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统计数字分析指出，由于人口、能源以及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人们对中国不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最终可能只不过是空想。作者认为，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它的劳动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的人口优势就是劳动力强。中国的劳动人口的比例占人口总比例的 70%， 在全球位居首位，而巴西、印度以及欧美的劳动人口比例仅仅在 65% 以及 60% 之间。但是这一人口优势并不可能持久，相关的研究显示，30年后中国超过65岁的老年人的比例可能达到 25%， 而在10年前这一比例仅仅是 7%。 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文章介绍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结束了4年多，中国政府开始公开鼓励公民生第二胎，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却因为房价以及教育经费昂贵等种种因素而拒绝生第二胎，这就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而且由于中国社会同印度社会一样重男轻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30年后，中国1/5的男人无法找到配偶。文章认为，多年来西方往往只看到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但却并未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危机。文章指出，首先，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居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现象加速，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养老退休资金问题。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险系统存在严重的漏洞，退休金入不敷出更为严重，要支付退休金意味着就必须提高对在职人员的征税，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出台强制性的措施。这在类似上海等高新城市或许并不艰难，而在别的政府机关功能薄弱的偏远地区或许就不见得会同样的顺利。除了人口问题之外，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必须面对环境领域的三大挑战：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水资源的枯竭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扩展。在这三大挑战中，能源问题首当其冲。作者认为，能源的缺乏甚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瓶颈，很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中国消费的石油中有1/3依赖进口，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从中东进口石油。为了保障中国的能源供应，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设立地缘政治联盟，保障石油进口的水陆两大运输渠道。水资源枯竭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大棘手难题，尤其是中国的北方。中国超过 60% 的河流被污染，中国政府与西方企业合作经营水处理，但与西方的合作必然后果是水价的上升，而中国居民对昂贵的自来水价格的承受又能够持续多久？ 最后的问题是污染以及城镇化问题。为了缓解一亿多农民工向城市迁移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国政府提倡推动城镇化建设。而作者认为，目前的城镇化建设似乎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状态，中央政府难于对地方政府实行监控，地方政府继续盲目的开发以维持经济增长指标，政府出台的环保措施以及指标往往只是一纸空文。作者最后总结说，中国梦的实现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最终或许只是一个泥塑的巨人，而相对而言，美国经济却早已经历风吹雨打，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但依然保持稳定的增长。而且中国的软实力同美国的软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崛起所追求的目标也同美国的社会政治理念南辕北辙。作者将中国今天的发展模式比喻为是19世纪的英国，拿破仑曾经比喻的将当时的英国称为是店铺国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大西洋网站刊登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为什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可能只是空想》。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9月8号结束了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随即有消息称越南将斥资10亿美元购买俄罗斯武器。此前双方还制定了侧重训练高科技战斗武器的实战演练计划。俄罗斯与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期再度提升，一时成为地区安全问题讨论的热门话题。泰国媒体报道，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9月5到8号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阮富仲一行访问了俄罗斯经济与科技中心卡卢加州，跟俄罗斯一流企业家进行会晤，还参观了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两国之间就司法交流、电力生产、环保、人力资源等领域签署了多项重要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阮富仲还举行了两国领导人高峰会谈，会后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普京6号发表推文自称，跟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相谈甚欢。阮富仲则在离开莫斯科后致电普京，就越南访问团在俄罗斯受到隆重接待表示感谢，同时强调对越俄双方在巩固传统友谊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充满信心。据了解，越南与俄罗斯自1950年正式建交，双方在2001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12年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媒体消息称，越南与俄罗斯领导人承诺日后加强经贸往来，促使双边贸易额在2020年达到100亿美元。据多家媒体透露，越南政府宣布斥资10亿美元向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在此之前，越南已经向俄罗斯认购了6艘具有海上打击能力的潜水艇。双方今年初还制定了侧重训练高科技战斗武器的实战演练计划。泰国媒体评论称，俄罗斯与越南在上个世纪越美战争时期一度协同作战，俄罗斯成为越南当时的重要军事后盾。近年来，随着双方军贸和军事交流趋于频繁，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目前正开展一项以训练使用高科技战斗武器为主的实弹军事演练，该计划预期执行3年。越南政府在同意军事合作项目上曾经多次拒绝美国。如今越南在俄罗斯协助下强化海洋军事武装力量，难免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越南虽然并不是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军事强国，但越南以往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扩张意向，地区评论一致认为越南具有称霸东南亚的野心。越南领导人此次访问期间还会见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的领导人代表。阮富仲表示，越南跟俄罗斯未来将在石油与能源方面开展长期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 此举令俄罗斯、越南双方将在南海地区开采石油的消息再次受到舆论关注。俄罗斯媒体今年5月中旬透露，俄罗斯有计划跟越南合作在南海地区开采石油，该消息引起中国方面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随即表态批评，并且强调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与管辖范围，警告各方不要做破坏双边关系和影响地区和平的事情。众所周知，中俄两国自2011年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方面历来声称对南海地区拥有不可置疑的主权，越南是该地区主要的主权伸索国之一。俄罗斯后期以来对东南亚地区事务表现出浓厚兴趣，普京当局将越南视为对太平洋地区安全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盟友国家，未来俄罗斯是否会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介入南海争端的超级大国，还有待继续关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瑞典议会选举极右翼得票率大升，中左翼联盟领先。朝鲜举行盛大国庆游行，特朗普称赞没有弹道导弹的游行。金永南致辞强调朝鲜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习近平指愿意与金正恩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俄罗斯80城市爆发示威反对退休改革，数百人被捕。普京将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朝鲜议题。马云是否辞职引起德国媒体关注。曼谷气候会议闭幕，未能完成巴黎协定细则草案。埃及判75名示威者死刑，联合国人权高官呼吁翻案。北海道又发生5级地震，希腊总理宣布将制定减税日程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明镜书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以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中美贸易新一轮的谈判结束，双方空手而归，未达成任何共识，为何如此？在明镜编辑部第300期的节目内容当中，请到财经全观察主讲人全军为观众分析中美贸易磋商的问题，并延伸讨论中国强推“一带一路”的战略野心。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1期《外参》杂志当中。刘欣女士，你好。
你好。
刘欣女士，这次中国派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赴美谈判，官员等级相对于以往较低，这其中有什么考量呢？
是全军先生分析，中国从前几次的谈判经验看出美国的态度强硬，导致北京越高层的官员越不敢贸然出场，否则一旦谈判失败，很有可能就会在国内受到攻击。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呢，低级别的官员出场也就相对的顺理成章。另一方面，陈军先生也不排除北京指派王受文向美国传递某一种信号，希望能够借由一个稍微中立一点的人来打开一条通道。
在这一连串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北京一直给人坐过山车的感觉，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看懂美国吗？
是的，全军先生认为中国确实尚未完全看懂美国。他说美国有两大诉求，短期来看，美国要的是利益，也就是一些贸易上的甜头，包括采购美国的石油、页岩气、大豆跟飞机等，给美国带来一些短期方面的收益。那长期来说，美国要的就是安全，这就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写到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而中国的政治跟经济体制正好就是这种形态。但全军先生认为安全的问题相当难解，因为无论放弃或是不放弃国家资本主义，任何选项都涉及到中国国内的政治走向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所以他强调，有一些事情即使中国元首答应了也未必能够做到，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中国不针对安全问题给美国一个答复，那么华府永远都会防着北京。
不光是在贸易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经表示，他很不喜欢中国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这是意味着“一带一路”也成了中美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问题上对峙的另一个节点吗？
对此，陈军先生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过去确实旨在输出过剩的产能，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却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虽然中国给参与的国家送的是贷款，但其中却也夹带着一种中国模式，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旦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扩散，将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如果不动用国家的力量去抵制的话，那么自由资本主义将会失败，这也就是特朗普总统最担心的地方。
采访主持人陈小平在节目中提到，近来习近平对军队的动作频频，有人预测一旦中美经济争端进入深水区，北京可能会采取统治经济和社会军管双轨并行。全军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全军先生分析，中美贸易战如果真的打到中国的经济熄火，中产阶级血流成河，那么北京当局必定严格来管制外贸外汇，经济进入军管，社会管制也将随之跟进，因为统治经济最终的出路就是军管。事实上，他也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有很多的领域进入了半军管的状态。此外，全军也进一步的解释，在军管之下，计划经济将会占优势，社会将会进行平均主义，也就是财富会均平富，那么企业也有可能会公私合营，在社会管理上则将落实网络管理，封网禁言，也就是说到时候整个中国将会退回到50年代。
好的，那就谢谢刘欣女士。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多数原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它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但它又确实可能造成对少数的压迫，形成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指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问题，也指出了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中对这些问题的防范与解决。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时，以法治至上抵抗多数的暴政。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多数原则不正是民主原则的一项基本原则吗？民主制度的运行离不开多数的原则。
你说的对。在这里呢，我要先给听友们解释一下多数原则。很多政治学者在谈及托克维尔对多数暴政的论述时呢，通常会上述到英国大哲洛克，比如美国学者沃林在他的名著《两个世界间的托克维尔》中指出，人民作为完全行动者的概念还是首先出现在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中。在洛克的多数首次出现时，它代表了关键时刻社会的最高意志。我们也知道，洛克曾经断言，当某些人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他们因此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享有着替其余人做出行动和决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数无疑是合法性的来源，而且呢，洛克也给暴政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暴政便是行使越权的， 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利。而且洛克几乎已经明确提出了多数暴政的问题。他说，若以为这种缺点只是君主制所特有的，那是错误的。其他的政体也同君主制一样会有这种缺点，因为权力之所以授予某些人，是为了管理人民和保护他们的财产，一旦被应用于其他的目的，以及被利用来使人民贫穷、骚扰他们，或者使他们屈服于握有权力的人的专横和不当的命令时，那么不论运用权力的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就立即成为暴政。所以呢，虽然多数原则是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则，它体现着人民主权，但不是说多数原则的决定就一定正确，把握住这一点极为重要。这是托克维尔把美国的人民主权和法国革命恐怖时期的暴民政治相对比而深刻体悟到的。他彻底反对所谓多数不会犯错误这种看法。他论证到，既然某一个人会滥用他的无限权威去反对他的对手，那么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多数也同样会滥用权力去反对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少数。所以呢，他仔细考察了美国民主制度中产生多数暴政的可能和政府所能提供的保护少数的手段。
依我看，这个保护只能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是这样的。托克维尔他设想应该以更完善的三权分立来避免多数的暴政，因为他在考察多数的暴政时呢，他主要是考察美国各个州的状况，而当时各州的宪法远远没有完善。就像我们上次举的罗德岛的案子，法官是由州议会任命，法律由州议会制定，州议会又由多数选举产生，所以就为多数的暴政创造了条件。所以托克维尔设想，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的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又使暴政几乎无机会肆虐。听友们如果还记得我们在介绍蒙德斯鸠时所讲过的三权分立原则，那么就能知道托克维尔是饱受启蒙哲人教诲的。多数的暴政除了在立法方面有机可乘之外，托克维尔呢还指出他对人的思想言论的影响。在美国，公众舆论一经形成就有压倒性的力量，形成社会巨大的舆论场。在这种状况下，人天生具有的从众习惯就会发生作用。我们都知道哈，要做一个特立独行、保持自己内心信念的人是很难的，因为呢，他要求坚强的意志、清醒的头脑、健全的理性和超常的抗压能力。坚持独立思想，它是一种自由意志的行为，而人呢，一般都会惧怕与众不同，怕让众人戳脊梁。因此呢，用这个新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大师弗洛姆的说法，人自然的会趋向逃避自由。托克维尔精辟地指出，他说，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这两项力量合在一起，既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经历过的文化革命中，有一句最常说的话叫做站稳阶级立场，站好队。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安全的生存，他就非使自己的想法和大众一致，和阶级一致，和党一致。用现在大陆最时髦的话叫做看齐意识。它的实质呢，就是让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 没有人格的行尸走肉。人一旦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他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在专制制度下，当局操纵多数的暴政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所以托克维尔他说镣铐和刽子手是暴政昔日使用的野蛮工具，而在今天，文明也是本来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学的专制得到了改进。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能约束多数的暴政，特别是在舆论导向的压力之下呢？
他呢，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思考。他认为主要得有这么三个要素：第一，联邦制的国家整体使美国不存在大一统的行政集权，由于具体施行行政管理的权力呢，它分属各个州，它就避免了形成全国范围的一致多数，从而避免了大范围的多数暴政。所以像类似我们在文革中见过的那种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它只可能出现于唯一权力中心的专制国家。其二呢，他认为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的堡垒。托克维尔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认为啊，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他由衷的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呢，是心怀蔑视的。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阶层，就顽强的阻止了多数任意妄为。因为在美国，一切政治问题都会变成法律问题。所以他托克维尔极为欣赏美国的法律至上原则，而保证这个原则能具体实施的原因呢，恰恰因为法学家的行业是唯一容易与民主的自然因素混合，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与其永久结合的贵族因素。而且他还认为法学家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天然的锁链，是把人民和贵族套在一起的环子。那么第三点呢，他特别看重的就是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不仅是个法律制度，它而且是一个政治制度。因为他把确定何为正义的权利呢，他交给了普通的人，广泛的说他是交给了人民大众。这就使制度本身始终是共和性质的，而不能成为专制性质的。托克维尔呢，他还推崇陪审团制度对民众他会起个教化的作用。当然了，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参与审判，确定公义，他们自然就会对法律呢有敬畏之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多数的暴政。因为有参与法律义务的民众就很难团聚成无理性的这么一个暴力团伙，他们会耻于做暴民，而自觉地去承担公民的责任。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9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时，以法治至上抵抗多数的暴政。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reconnaître un bon vin, comment le déguster et puis aussi pouvoir marier le vin au repas.
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此刻跟我正在走访位于巴黎共和国广场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Cave du Barrage。 Caroline 想了解葡萄酒与菜肴的搭配原则。
Dites-moi, chère madame, qu'est-ce que vous en...
这位是 Chris, 我们的酒窖管理师。
Là, j'ai le Bourgueil. Là, sur un très beau Cabernet Franc.
Ouais.
C'est plein fruit, assez puissant.
这对夫妇想要一瓶生态酒。 Chris 向他们推荐了一瓶布尔戈伊红葡萄酒， 这是一款果味浓重的酒， Blanc Fruit.
On est super, hein. Deux bouteilles, ça va, hein. Merci, mademoiselle.
Merci, merci. Au revoir, ça va.
Chris 又来到我们身边， 他将请我们品尝几种酒。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我们首先品尝的是产自卢瓦尔河谷的酒。 品酒时，我们需要调动所有感觉器官， 要用眼神 le regard 观色， 用嗅觉 l'odorat 闻香， 最后品味， 这叫 la mise en bouche.
Ensuite, on va le mettre en bouche.
Il faut le recracher après ou...
Alors, pour une dégustation professionnelle, oui, il faut recracher.
也就是说，得让酒在嘴里停留一会儿， 让它imprégné 浸润到整个口腔， 之后再把酒吐出来， 这样就可以连续品几种酒而不至于喝醉了。
Voilà.
Ah oui.
Et là, pour le coup, on peut vraiment se rendre compte de tout. Des défauts, des qualités des vins, de la longueur, du côté bouchonné, ça peut arriver, et de l'acidité, des tanins.
D'accord.
Voilà.
只有遵循这个程序， 我们才能辨别酒的优劣。 如酒的酸度 l'acidité， 酒的单宁含量 le tanin， 酒是否有发霉的瓶塞味 bouchonné。
Vous voulez essayer?
Oui, oui.
Il ouais. Mais... faut juste que tout votre palais soit imprégné du vin.
Mm.
Et là, vous pouvez cracher. Avaler sinon. c'est pas facile, hein. Je sais que c'est pas évident.
天哪， Caroline 把酒咽下去了。 对于初尝酒的人， 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Est-ce que ça vous plaît déjà dans un premier temps?
Ah oui, j'aime bien. Oui,
ouais.
Oui.
Vous pensez que c'est un vin plutôt puissant, plutôt léger?
Non, je trouve assez fort en fait.
Et pourtant, on est en Loire et donc dans l'ordre par rapport à ce qu'on va goûter après, vous allez voir que c'est pas plus fort.
Caroline 感觉这杯酒口味很重。 其实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是卢瓦尔河谷出产的酒， 以酒体柔和年轻著称。
Puis ça, c'est un vin, on peut le boire en mangeant quoi?
Alors,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c'est plus un vin donc, d'apéro. Ça va très bien avec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fromage assez légères quand même. Enfin, sur un comté, sur des saucissons.
这种酒也可以当开胃酒喝， 配合奶酪和香肠更棒。
On va goûter l'autre vin. Un Bourgogne Pinot fin. On est à Gevrey-Chambertin.
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的就是著名的勃艮第黑皮诺 Gevrey-Chambertin.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des choses par rapport à tout à l'heure?
Ça sent plus les fruits, en fait. Mais en fait, je ne sais pas comment décrire.
Ouais.
C'est quoi les termes utilisés?
Alors, c'est puissant. Il y a plus de matière. On sent que sur la bouche, il y a plus de velouté. C'est plutôt agréable, en plus.
Oui. Mmh, ouais, 口感更强劲, plus puissant. 余味中的天鹅绒感更浓, plus de velouté.
Là, sur le Bourgogne Pinot fin, là, on peut commencer déjà à sortir des gibiers. Là, c'est parfait pour l'automne, avec un petit sanglier. Ça va très bien, avec une bonne pièce de bœuf aussi. Là, ça ira très bien.
这种红酒最适合与野味, du gibier, 或牛肉类菜肴搭配。
Donc là, on va en Vallée du Rhône, en Vallée du Rhône Nord.
接下来我们将品尝罗纳河谷产区的酒。
Donc là, on est sur un cépage Syrah. Le Syrah, c'est un cépage qui est très connu pour faire des vins très épicés.
希拉酒从中世纪起就在罗纳河谷安家。 这是一款香料味很重的红酒, un vin épicé, 适合与摩洛哥菜肴搭配。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ce côté poivré? Non.
Pas trop, non, mais celui-là, je l'aime moins, par contre.
Ah,
ouais,
pourquoi?
Ouais, là, il est trop fort.
C'est trop puissant?
Trop fort, ouais, d'accord. Ouais, trop puissant.
Chris 说他有胡椒味, poivré. Caroline 觉得这款酒味道太重, 他更偏爱黑皮诺, 而且价格也更便宜。
Est-ce qu'on peut mélanger différents vins dans un repas, commencer par le blanc, aller ensuite vers le rouge ou...
J'imagine que vous devez dire ça par rapport au proverbe français qui est bien connu, qui est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法国人用一句俗语来强调喝酒顺序，先白后红，面不改色，先红后白，头上脚下，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La seule chose, encore une fois, c'est de boire bon, avec modération. et il ne se passera rien.
D'accord.
Voilà.
不过 Chris 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是选好酒喝，而且要适量的喝。
Merci Chris pour cette dégustation.
Merci à vous.
Merci beaucoup, c'était vraiment intéressant.
Merci Caroline. Bon retour au Québec.
Merci beaucoup. Je vais me ramener une bonne bouteille. Impressionner mes amis.
太棒了，我们选择了几种上等酒。Caroline 下次回国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瑞典议会选举极右翼得票大升，中左翼联盟领先。朝鲜举行盛大国庆游行，特朗普称赞没有弹道导弹的游行。金永南致辞强调朝鲜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习近平指愿与金正恩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俄罗斯80个城市爆发示威反对退休改革，数百人被捕。普京将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朝鲜议题。马云是否辞职引起德国媒体广泛关注。曼谷气候会议闭幕，未能完成巴黎协定细则草案。埃及判75名示威者死刑，联合国人权高官呼吁翻案。希腊总理宣布将制定减税日程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欧丽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ADC Prado 所演唱的 Fête de Trop，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Tu sais Tu sais, ce soir j'ai vu tous les joyaux de la pop. J'ai même bu à outrance toute l'absinthe de tes potes. J'ai côtoyé de rares nymphes, pris des rails en avance dans des salles bien trop noires, sans lueur d'élégance. Davantage j'ai serré mes mâchoires lamentables et zélé des amants, des garçons de passage que j'ai tenté d'approcher, mais que ma mascarade a fait fuir lentement par sa froideur maussade. Alors j'ai rempli ma panse avec de vives urgences, autant vives que ivres sur la piste de danse. J'ai ajusté mes pansements pour que mes saignements soient beaucoup moins apparents sur la piste d'argent.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et 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Tu sais, ce soir j'ai lu dans mon corps relâché le manuel torturé de cette danse exaltée. J'ai même glissé ma langue dans des bouches saliveuses, dans de tout petits angles où l'on voit que les muqueuses. Puis là, je suis rentré bel et bien les mains nues, avec cet air déjà vu et l'envie de surplus. J'ai rien trouvé de précis, excepté d'apparence, exactement même si demain tout recommence.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dé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dé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Déjame ser tu ranchito. Si tú eres mi nopal, déjame ser tu taquito. Pa' llenar la pancita, mamá, pancita de suadero. Con todo cebollita, mamá, vámonos de jaleo. Por la vieja sonora la marea va subiendo. Por la vieja sonora caen gotas a montón. Sopita de camarón se la lleva la corriente. Sopita de camarón la marea va subiendo. Subiendo, mamá, la marea va subiendo, mamá. Subiendo al que marea. Si tú eres mi carnal, déjame ser tu ranchito. Si tú eres mi nopal, déjame ser tu taquito. Te pito fayuca, te porocha, capichu, me trae a taquito suadero, esquina chicharrón. Subiendo mamá, va subiendo la marea, mamá. Va subiendo al que marea.
patatas a montón. Sopita de camarón se la lleva la corriente. Sopita de camarón, la marea va subiendo, subiendo.